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节，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确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常常是充满各样的苦难跟试炼，不是吗？我们从小长大，经历过多少人生中的转折，环境的变迁，人情的改变，再加上疾病的残累，有时候更是有忽然而来的惊恐。难怪雅各书里面提到，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是一种它叫做百般的试炼。你知道以前我读到百般的试炼这句话的时候，总觉得啊，那只是个形容词而已啦。可是这些年，当我们看见我们经过的疫情、社会的乱象、经济的风暴，再加上最近美国及国际局势的动荡，我就真的明白，人生真的是有百般的试炼的，而且一波又是一波，没完没了。但虽然是如此，彼得前书第五章这段经文里面却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却是为赐诸般恩典的神，而且在第十节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主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感谢神，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苦难跟风暴只是暂时的，而且神要赐下诸般的恩典，使我们重新得力，得以坚固。很有意思，这里说到我们的神，他不但只是只有一种恩典，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啊。人生虽然有百般的试炼，但神却有诸般的恩典。 Amen。 换句话说，在人生的每一个试炼当中，神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为你预备的。 Amen。 跟人家说，神有特别的恩典为你预备的。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风暴跟苦难的时候，我们一点不需要活在恐惧跟不安当中，我们却需要学习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来依靠神，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恩典。 Amen。所以今天当你在人生的风暴当中该怎么办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方面。首先第一个，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跟你们说，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我们人的一生不是充满了忧虑，不是吗？面对我们的前途，我们忧虑，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面对我们的家庭，我们也常常充满了忧虑，特别面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常常觉得爱莫能助，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面对艰难的环境，我们更是忧虑，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带来解答。难怪有一次当主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家做客的时候，他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忧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就换句话说，马大之所以忧虑烦恼，就是他充满忧虑的原因，就是有一件他应该想，那不可少的，那他应该想的，他不去想，反而那些不该想的，他却拼命去想，不是吗？想想看，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充满忧虑的原因吗？最好是我们左想右想，拼命想，就是没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们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有个确信，那就是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的神必顾念你了。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在人生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是有忧虑，是会有忧虑的，不是说没有，都会有忧虑，但是我们却可以将我们的忧虑卸下给神啊，因为他必顾念我们嘛。你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怎么说的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哎，请问你啊，你曾经看过一只充满忧虑的鸟吗？啊，每天担心下一餐在哪里啊，怎么办？没有，因为知道天父必顾念他们的需要吗？我再请问你，你今天坐在这里，请问你有没有比飞鸟贵重的多啊？不确定啊。你当然比飞鸟贵重的多，当然，你是神的儿女，神必定眷顾你，阿们。但是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呢，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嘛。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四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见这里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即会有忘记的，神说我却不忘记你。十六节，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这里请问你，谁说神忘记了？谁说耶和华离弃了？是谁啊？这就是锡安啊。锡安是谁啊？是神的百姓啊，不是外邦人，不是不信主的人，是神的儿女，在那里说神离弃了我。为什么神的儿女会说这样的话呢？而常常我们不也是在说这样，好像神忘记了我，好像神离弃了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说呢。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当我们看见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大过我们所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神忘记了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好像看见我们所在神面前的呼求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跟应允的时候，我们也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但我们看神怎么回答呢？神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呢？请问你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有哪位母亲你会忘记你的儿女啊？有没有？你会吗？绝对不会嘛。中国话说，连赖地头的孩子都是什么样？自己的，好吗？做母亲的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儿女，不会的。但就算有，神说就算有糊涂妈妈，但神说就算有，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你一定要记得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跟你们说，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神不但不会忘记你，而且十六节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什么是强援呢？就是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跟环境嘛，就是你现在所走过的人生的风暴嘛。多少时候你感觉你好像面对四面墙、四面受敌的光景当中无路可走，哎，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以为没有人会顾念，但事实上神早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早已经看见了，早已经知道了，早已经为你预备了。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这是神的名字，什么意思？是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为什么神能够预备？你要知道耶和华以勒，这个以勒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以勒原文的意思就是看见。神之所以为你预备，是因为神早已经看见你的需要，他看见你的强援，他看见你的困境，他也必定为你预备出路。阿们。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当时的门徒蛮彷徨的，因为他们只知道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但却不知道主在哪里。当时面对的官府的逼迫， 面对未知的将来，心中很彷徨，而且很灰心，很沮丧。彼得就带了几个门徒去打鱼去了，结果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些门徒们的心情吗？肉体心灵都疲惫，好像属世属灵啊两头空，什么都得不到。可就在这个时刻，圣经说什么？耶稣站在岸上。我相信耶稣整晚站在看了很久，耶稣早就站在岸上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困境，看见他们一无所有，看见他们的强援，看见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看见他们的疲惫，主早就看见了。所以主对他们说，把网撒在右边吧。他们撒下去，就网到153条鱼。哈利路亚，哇，主说在那边啊。他们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主说在那边，主早已经知道答案了，主早已经看见出路了，主早已经知道明白你的困境了，主早已经预备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是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的，因为知道他顾念你嘛，他看见你的困境，他也必亲自为你预备出路的。 Amen。 所以第一个，有忧虑是有的，但我们却可以将忧虑卸给神。第二，要借着祷告来仰望神。跟你说，借着祷告来仰望神。虽然主的话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但不是说就什么都不要做咯。第八节很清楚，彼得告诉我们，不要谨守警醒，换句话说叫警醒祷告嘛。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因为仇敌总是用千方百计想要拦阻神的工作，用千方百计让我们心中疑惑，不能够来跟从神。我们就必须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你知道，特别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真的充满险恶的世代，到处充满了混乱跟不安，连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都面对各样的难处跟困境，以至于我们人心中真的很容易产生疑惑，很多疑惑。这为什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对门徒们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6章41节，就在那种充满混乱的境况当中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对门徒说，总要什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特别在今天这样充满混乱的时代更是如此，你要警醒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警醒祷告呢？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8节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一同来念这节经文。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三方面我们看见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警醒祷告。第一个，要靠着圣灵祷告。跟你们说，要靠着圣灵祷告。为什么要靠圣灵来祷告呢？其实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在人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是有个软弱的存在。什么软弱呢？保罗在罗马书8章26节回答了这个问题。8章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什么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保罗一针见血地说出今天我们人在祷告上一个最大的软弱，那个软弱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不是吗？我们可以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告诉神，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承认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我们既不知道神的心意，也不知道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一片茫然，我们只能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而已，我们根本不知道神会做些什么。所以在我们心灵深处，虽然我们口中也有很多华丽的词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在这保罗说，圣灵却是来帮助我们的。 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再说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这里所说的叹息不是圣灵看我们好可怜说唉，可怜的孩子啊，不是，在这里的叹息在原文是啊，对，圣灵在发声，为我们在发声，在祷告。换句话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希望你看见一个图画，就是你就要明白，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你有一只有你一个人在祷告，每一次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见圣灵正在与你一起祷告。我再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祷告，你要看见一个图画，圣灵就在跟你一起，正在为你祷告，而且他发声在为你祷告。圣灵明白神的心意，圣灵知道神要做些什么，圣灵正在发声按照神的心意在为你祷告，圣灵正在发声按照神所要的工作在为你祷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明白不是你一个人，是圣灵正在按照神的心意为你祷告。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祷告当中，你就会发现你会愿意花点时间。既然圣灵在发出声音为你来祷告，那你就要学习安静在神面前，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吗？不是吗？既然圣灵在按照神的心意为你祈求，你就应该在神面前容许圣灵来引导你的心思意念，让你明白圣灵在怎么样为你祷告。太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太匆忙了，太匆忙了，我们只是心中很着急，把我们所需求的一切都告诉神，可是祷告完就走了。我常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常像 teenager 回家一样嘛。你家有 teenager 就明白 teenager 回家是什么样子， Hi, bye 就走了，你想讲句话他都不在了。我们常来到神明也是这样啊，我们来到神明哇、哦、祷告阿们就走了，神说哎，等一下等、已经不在了。神要向我们说话，我们已经不在那里。 No,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在座你要看见一个图画，圣灵正在为你祷告，他正按照神的心意在为你祷告，他知道神要做的工作，按照神的工作在为你祷告。那你就安静下来，容许圣灵我在做引导你的心思意念，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那你所祈求的上帝必要垂听。 Amen。 你要记得，当你在人生的风暴当中，你最需要的不是神迹，你最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叫你知道当如何行。你们多少时候我们只拼命呼求神迹，神迹不是不好，我再说最重要的不是神迹，最重要从神来的智慧，而从圣灵而来的智慧，这为什么你要在圣灵里面祷告的原因。你们第二，你叫随时多方祷告，更是要随时多方祷告。祷告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嘛？今天你不需要等到礼拜三祷告会才来教会祷告，你也不一定要到教会来这个 building 里面才来祷告。 No, 祷告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祷告，无论今天你在哪里，只要你将你的心转向神，那里就是神的祭坛。 Amen。 你知道我很喜欢的，我常说我喜欢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大声祷告嘛。哦，反正当你在车里面大声祷告，大声呼求，你也不会吵到任何人，对不对？不会吵人。否则的话，你 traffic jam, 请问你，你卡在 traffic 当中的时候，你在那边干什么？在车龙当中你干什么？与其埋怨，与其在那里不耐烦，还不如大声祷告。Amen。把你那些忧虑、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恐惧交托给神，好让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能够充满在你的心中。 Amen。 所以当你在 traffic 当中最需要就是祷告，让你心中有平安。 Amen。 大声祷告迫切，越是长的 traffic 感谢上帝，最给神给我很长时间祷告，不是很短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可以祷告。 Amen。 哈利路亚。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让你每一天都能够重新得力的。 第三，我们看见保罗说要警醒不倦的祷告，跟着要警醒不倦的祷告。第二，我告诉你，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神不能够帮助了，今天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神不能够成就了，今天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罢手太早了，我们太容易灰心了，我们太容易回到我们自己走的道路上，我们不再依靠神了，两三下祷告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就不再依靠神了，总绞尽自己的脑子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了。那今天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从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我们的神今天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带来医治，能够带来释放，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自为我们开道路。 Amen。 神今天仍然在寻找那些愿意与神同工的人，能够借着祷告与神一同征战。要明白祷告是一个征战，要借着祷告一同来经历神的得胜。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嘛，好，就好像一个穷寡妇来到一个不义的官面前求他帮他伸冤，那不义的官一开始不愿意答应，但那穷寡不断的呼求的时候，最后那个不义的官就答应即帮他伸冤。耶稣说讲这个比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神像不义的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神回来的时候，他能够找到像这个穷寡妇一样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警醒不倦祷告的人吗？有这种信心的人吗？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不管环境如何，能够持续不断祷告，相信神必定应允他的祷告，神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吗？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真的是再一次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因为知道神必顾念我们。 Amen。 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能够与神同工，一同经历神的得胜。第三，要用坚定的信心来依靠神，更要用坚定的信心来依靠神。彼得在第九节里面很清楚说为什么要坚定的信心依靠神，在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啊，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哦，换句话说，今天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走过这个道路而已，换句话说，这条人生的道路不是没有别人跑过的，你所经历的所谓的试炼、困境、灰心也不是没有人经历过的。你以为只有你？ No， 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曾经遭遇过同样的试炼跟困境。想想看，大卫的诗篇里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可见的大卫也曾经落入到这种忧闷烦躁的光景中嘛。想看以利亚，他躲在罗藤树下求死，向神呼求说，哦罢了，神啊，取去我的生命吧，因为我不如我的先祖啊。可见的连以利亚也曾经落入到这种失去自信心，那种落入到绝望的光景里面。或者你可以想想主耶稣嘛，他在客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他说我的灵啊，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我想再也没有一个这种描述是比这个经文对人的沮丧有更好的描述的。或者说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曾经这条道路上奔跑过了，历世历代的信徒也都曾经经历过你我今天所经历的失败、挫折、跟沮丧、跟灰心、跟恐惧、跟忧虑一样的。事实上，每当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应该觉得很安慰才对。否则的话，我们不是一天总以为怎么只有我是这样的？看别人都好好的嘛，怎么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呢？甚至连魔鬼都这样控告你，不是？你看看你，只有你的，你看别人都好，只有你。No, 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曾经经历过我们一样的软弱。但虽然如此，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同样可以跟我们做见证，神怎么样信实的带领他们打完那当打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 而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多么宝贵的经文！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就特别想到上礼拜被刺杀的 Charlie Kirk， 今天在 Arizona 特别为他有个追思礼拜，真的求神加添力量跟安慰给他的家人。昨天我在小组长月会里面特别讲到，无论他的政治立场是如何，我们都必须同意他是在对主耶稣的信仰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他之所以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带来这样大的影响力，他既无权势又无地位，能够影响千万的年轻人，我告诉你，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信仰的坚持。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所面对人生的风暴困境有多大，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来依靠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信徒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嘛。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过人生各样的风暴而经历得胜，同样今天的神的信使要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各样的风暴，照样可以经历神的得胜。不但我们有圣徒四面围绕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我告诉你，我们更是有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你看见主耶稣自己怎么面对那个摆在他前面十字架的苦难呢？为什么他能够忍受这个十字架一切的苦难跟羞辱而不放弃？这里讲了，就是因为他看见前面的一个喜乐嘛，他看见有另外一个时刻是为他预备的嘛，那是一个得胜的时刻，那是复活的时刻，那是个荣耀的时刻，所以他坚持到底，至终他经历了死里复活那个翻转的大能。 Amen。 第二点，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今天仍然能够医治，他今天仍然能够拯救，他今天仍然能够为我们开道路，他今天仍然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翻转的大能。所以今天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不要灰心，跟你们说不要灰心，要确信你的神一定带领你走过风暴，经历得胜的。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无论 你在人生的风暴当中与否，你一定要记得，你有一位赐诸般恩典的神。跟人说，你有位赐诸般恩典的神，跟他说，诸般的恩典呢，是你想不到的，还有开路的恩典，有医治的恩典，恢复的恩典，突破的恩典。今天无论所面对人生的风暴有多大，让我告诉你，神都有个特别的恩典为你预备。 Amen。 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向主来呼求，神就能够在你人生每一个风暴当中亲自为你开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今天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你也从来不会离弃我们。无论今天我们在怎么样的困境难处当中，其实你都知道，你也顾念。主，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让我们借着祷告来仰望你，凭着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你，因为真的知道你的手仍然继续在引导我们，你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至终你的心意必定要成全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次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环境，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经历你那特别的恩典与帮助。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回应诗歌。
你的爱保守看顾，平安到底不忍舍弃我，你的爱不会改变，无人像你，别处找不到，赦免罪孽，医治疾病，救赎我命，释放我自由，怜悯将我拥有，
深的黑夜当中呢，你看不见光，你看不见有任何的出路，你更是不知道有谁能够帮助你。每当你在人生的黑夜当中，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赐下盼望的神，他是赐下诸般恩典的神。我好喜欢这句话，神可以赐下诸般的恩典。太多时候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 意念太狭隘，我们以为神只能做这个做的，我们只以为神能够开这个门开那个门。神能够帮助我吗？我们常常讲神怎么能够帮助我呢？那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经历里面，每一次神的开路都是远远超过我曾经想象的，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神竟然能够这样为你开路。同样今天当你在人生的困境黑夜当中，你要记得神是赐诸般恩典的，而且神是个特别的恩典为你预备，不是别人的恩典。我告诉你，就算把别人的恩典给你也没有用的，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为你预备。你们你眼睛不要看环境，眼目单单来仰望你的神。你们他顾念你，他没有忘记你，他没有离弃你。神的手正在工作，神的手正在为你开路。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仰望他吧。
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他救我一生。
在黑夜中，耶和华做我的光。哈利路亚，何等伟大的神，何等奇妙的救主。哈利路亚，阿们。让我们一生紧紧的来跟随他。阿们。今天若在我们中间或在线上也是一样，若还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最好的机会。也许你今天正在黑夜当中，正在困境当中，我们的神是带来盼望的神。你也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若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他进入你生命当中引导你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欢迎耶稣进入你生命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Thank you.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若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我请你拿出你的手机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 好不好？那我有一些资料你填写一下，我们的同工很快能够帮助你，能够跟进你，然后帮助你上一些真理的课程，让你很快认识耶稣基督，也能够经历神一切丰盛的恩典。阿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在这样充满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奇妙的神，永不离弃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诸般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紧紧抓住你，一生跟随你，能够在各样风暴当中经历你特别的恩典。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现在带着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